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为大家预备的是柯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救恩临到我家。柯弟兄很小就失去母亲，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，家庭的不幸福使他立定心志，长大后要赚很多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经过一番的拼搏，他终于有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，也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参与了一项生意投资，赚了一大笔钱。他本以为从此他的生活会更加美好，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财富不但没有给他和家人带来幸福，还几乎令他家破人亡。我们一起来收听柯弟兄的见证，救恩临到我家的第一个部分。
我永远忘不了1992年的夏季，我跨过了罗湖桥的那一天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故事似乎就已经注定。这个故事不仅改写了我的一生，也波及到我们全家的每一个人。它仿佛是一场突然而至的风暴，使我全家陷入动荡之中。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航行，我能够想象这个故事的结局。我曾经看到很多家庭被这样的风暴所吞没，就像大海上的沉船一样，瞬间就消失得毫无踪影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这一切是一个咒诅。经过这样的事情，即使这个家庭还能维持着表面上的完整，但是他的内在早已经伤痕累累，支离破碎，名存实亡。谁能够使一个已经死亡的家庭复活呢？当我分享我的见证时，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又出现在我的眼前，那些欲望和羞辱、痛苦和泪水。我的故事之所以和同一类的故事不同，就在于一个转机的出现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一个新的希望在我们的面前升起来了。我和我的全家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会忘记那位大能者的临到。他医治了我们的伤口，带领我和我的全家走出漫长的黑暗。他让沙漠流出泉水，将咒诅化为祝福。他止息了仇恨和悲伤，让赞美的歌声响彻了一段绝望的日子。于是， 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终于成为蒙福之家。1957年4月2日，我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贫困家庭。在四个兄弟姐妹中，我排行第二。我的童年是不幸的。在我6岁那年，我的妈妈不幸去世，爸爸从乡下把奶奶接来照顾我们。爸爸的职业是司机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家庭。刚刚来到城市的奶奶，因为语言上不通的缘故，在很多事情上也无法插手。我的哥哥不喜爱干家务，所以全家的家务活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不仅要去买菜、煮饭，还要洗衣服。这样维持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爸爸再婚，我就有了继母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很高兴，心想这样就可以不做家务，专心读书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位继母每天只是吃饭睡觉，对家务不管不问。不仅如此，对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这位继母还要指手画脚。我和哥哥做得稍微慢一些，或者不能令他满意时，就会挨他的打骂。我的奶奶心痛我们，一次继母打我时，奶奶就揽在中间。继母十分的恼怒，连奶奶也差一点打了。我不知道爸爸是否知道这一切，因为这位继母很会装假。爸爸在家的时候，他都表现得非常慈祥，对我们也很好。有时候奶奶也会把家中发生的一些事告诉爸爸，但是爸爸也总是半信半疑。1年以后，继母生了个儿子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对我们更加刻薄。渐渐地，爸爸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就决定跟他离婚。但是爸爸自己也并不关心我们。离婚以后，他依然是早出晚归，对我们的学习情况更是不管不问。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因为不能够按时交学费，而且拖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有一天正上课的时候，校长来到我所在的班级，他当着众多同学面前点名让我站起来，然后就开始训我。他说，你的学费已经拖欠了2个多月，什么时候才缴？我催你爸，月初时他说到月末，月末时他又说要到月初，现在还在欠下去，究竟是要拖到什么时候你才交学费呢？校长的话使我非常难过，我觉得很丢脸。回家后，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爸爸，爸爸对此却无动于衷。我的心里很难过，从那天起，我再也不想上学，甚至不想跨进那间教室的大门。就这样，好不容易的才把小学读完，我决定不再上学。事实上，爸爸也没有准备让我继续读下去，他对此毫不关心。这一切令我非常自卑，也使我完全丧失了上进心。最学在家里的日子百无聊赖，我打算找些事情去做。后来我找到一份工作，是在一个生产手袋的工厂里当学徒。这个厂子离我们家很远，需要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。第一次出门走这么远，我的心里有点紧张。我一边走一边问，终于找到了这家工厂。爸爸知道我找到工作后，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。他开始关心我， 他不仅问我干什么工作，还问我哪个月能挣多少钱，而且他还让我收拾好行李，第二天用车子送我去上班。两个月之后，我终于领到了第一份工资，虽然只有80块钱，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这已是一份不小的财富。我把这笔钱揣在口袋里，心里高兴的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厂里的工友们都很奇怪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们看到我整天总是朝洗手间跑。当然，我不是肚子不舒服，我是在数钱。我在洗手间里把我的工资数来数去，好不得意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当天晚上爸爸就来到厂里，他在工厂的楼下等我，把我的工资全部要去，只给我留下10块钱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发工资的日子，爸爸都会准时来到厂里，拿着我所有的钱。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候起，我才真正的看到了钱的重要。我暗地里发誓，一定要拼命挣钱，挣更多的钱来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正是这样的心愿，使我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份工作。慢慢的，我也从一个学徒成为一个熟练的技工。17岁那年，我认识了我的妻子美欢。一次偶然的街头相遇，使我们发现了对方。她是我同事的妹妹。记得那天，我跟她的哥哥一块到商店里买东西，我们在路上碰到了她。她很高兴，她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开始我以为她是我那位同事的女朋友，当我得知她们是兄妹后，我不禁暗自庆幸，因为我喜欢她。为了接近她，我不动声色地安排了一次聚会，邀请我的同事带着她的妹妹来参加。这样我们从认识到约会，关系发展得十分顺利。在2-3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就开始讨论结婚的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开始了解更多关于他的身世。和我一样，他的童年也是非常的不幸。6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突然去世，全家生活的担子都落在妈妈一个人的身上。为了帮助妈妈，他不仅要买菜做饭，还要经常挨大哥的打骂。童年的苦涩，是我们渴望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过美好的生活。因此，我们两个人对婚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。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去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那是我们的家。在我们看来，那是一个最美丽的梦想。我们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，现在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从这里得到补偿。筹备结婚的过程是很艰辛的，没有人指教我们，也没有人帮助我们。我们努力积攒了一笔钱，筹备自己的婚礼。1976年12月15日，当我们宣布结婚，才刚满20岁。婚后的日子依然不太宽裕，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，工作上却比较顺利。我的职务也由普通技工升为主管，工资也由4000元涨到18000多元。当然跟有钱人相比，我们的收入不算多，但是 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却非常愉快，其乐融融。我也很爱我的家庭，我和妻子彼此守约，我们一生相爱，永不分离。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事才让我看到，人的誓言是多么的苍白和脆弱。新婚之夜的承诺和心愿，也许转瞬间就会成为泡影。我们当时却看不到这一点，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就像一条失去方向的小船，在一个充满危机的大海上飘荡。应该说，从那一刻起，我的故事才真正开始。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当灾难逼近这个家庭时，一切都可能会发生。这些孩子会失去一个家庭吗？我们童年的悲剧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吗？当时我还无法回答这一切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，很快就改变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。到了90年代初，率先化为特区的中国南方已经成为制造业基地。廉价的人力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吸引了港澳台等地的企业，一些公司纷纷迁往内地，一时间竟成为一种潮流。我所在的工厂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，为了降低成本，也决定把工厂搬到广东。企业搬迁的第一步就是解散香港的公司，这样我获得了13万的补偿。虽然获得了补偿，但是我毕竟失去了工作。是再去找一份工作呢，还是自己创业？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情谋算。1992年，一个新的机会临到了我。那一年，我认识了一位从加拿大到香港发展的朋友，他一直想在大陆开一家手袋厂，但是他对大陆的情况不太了解，需要找一个熟悉大陆各方面事情的人跟他合作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他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，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，于是就找我商量，询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伙做生意。我当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觉得从各方面的情况看，这件事能做，于是我们一拍即合。紧接着就开始筹备各项事宜。当时的分工是，我负责在大陆办厂，他负责香港的公司，事情就这样定了。我们把工厂设在广东的东莞，那是广东的一个小镇子，有很多来自境外的企业在那里开办。由于生意处于初创阶段，尚未打开市场，第一年公司在经营上出现了瓶颈，基本上不赚也不赔。但是随着对市场的开拓，公司的生意在第二年就出现了转机，整个销售形势十分火红。那一年我们赚了个波翼盆满，年终结算纯盈利竟然高达100多万元。这样的成绩令我们做出新的决策，我们把当年的利润重新投入企业的基本建设，工厂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。在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，我的个人情况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十分微妙的变化。
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柯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救恩临到我家。柯弟兄的事业飞黄腾达，这又会给他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救恩临到我家的第二个部分。